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保罗啊，这个的神学是被雅各纠偏了吗？或者说雅各是在纠偏保罗吗？也就是说在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了哈，在称义的问题上，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3:28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称义的唯一的途径，没有别的。有人就认为这种说法呀太偏激了，太不全面了，所以呢雅各呢就来纠正啊。所以雅各呢在这个雅各书的2:24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他们就认为信心必须加上行为才能够称义。那这样的话，那保罗和雅各就彼此就矛盾了。那不管是哪个对，是雅各对还是保罗对，或者是两个都不对，那么圣经的无误权威就受到了损害。实际我们仔细看发现，保罗讲的教导的和雅各教导的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正是信心与行为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上两个互补的一个关系。他是从两个角度来谈因信称义的问题，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这就是所谓我们常常说了很多二律相悖的真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立的，实际呢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雅各的观点啊，这在雅各书2:21-24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这就是他以亚伯拉罕这个为例子。所以雅各说啊，亚伯拉罕用这个把以撒献在坛上这个行为称了义。那么这个义是为了什么呢？说明什么呢？下边他说，这种因行为称义是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那这样看来，亚伯拉罕似乎是就有两次被称义了。 第一次在创世纪的15:6说亚伯兰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那个时候亚伯兰多大岁数啊？我们知道亚伯兰是75岁离开家乡进入迦南地的。那么他生伊斯玛利的时候是85岁，所以记住创世纪15:6说亚伯兰因信神就称他为义，这刚好是在他进入迦南地以后和生以斯玛利以前，也就是说他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但是希望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亚伯兰的岁数大概是在75岁到85岁之间。那么在谈到了雅各谈到的亚伯兰把以他的独儿子哈撒来所生的儿子以撒献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以撒的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而且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圣经记载说那个时候以撒已经可以和他的父亲一起走3天的路程啊去献祭。那一个孩子能走3天的路程，估计不是很小的婴孩，那我们姑且算他是10岁左右的吧。那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如果现在以撒10岁，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现以撒的年龄大概应该是110岁左右。显然我们看一个人不能2次被称义啊，75岁85岁以前称了一次义，然后110岁又称一次义，那这2次的称义可能它的含义是有不同的。这个希腊这个动词啊 ,dikao, 这个动词称义，这个动词在新约圣经出现了39次，绝大部分都是保罗用的啊，保罗就用了29次。但是这个动词的主要意思被合乎本意的是什么？一位称义23次。但是呢也被译为以什么为义，称什么为义，或者是算为义，显明义等等。所以我们前面的视频已经谈到了，保罗用这个称义这个动词，它是指上帝白白的施恩给不敬不谦的义人，借着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然后除去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这个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行为，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的功能。但是这个动词 dikaio 也有显明什么什么有理、显为公义的含义。你比如说在路加福音，这个同样一个动词啊，就说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问了一些问题，耶稣称赞了他，然后呢就说什么，路加福音10:29说那人啊，就指这个律法师，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显明有理这个动词就是称义这个动词。同时在罗马书3:4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幻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个显为公义和那个称义就是同样一个希腊字。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简单的来看，亚伯拉罕在86岁以前因信上帝对他的应许而被耶和华称为义，这是因信称义。那么当他1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献以撒这个行为，他被显为义啊，这个称义的意思就是被显为义，把他因信称义这个义 借着现以上这个行为把它显现给众人。所以对雅各来说，称义的意思不是指被上帝接纳为义，而是证明某一个人是真正信主、真正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所以在雅各来看，一个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一定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找到证据，证明他是有一种活泼的、有行为的信心，使得他得到上帝的接纳，被上帝称为义。那么亚伯拉罕就是通过把他的独生子献上，那表明了他对上帝的信任，他是真正一个因信而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所以对雅各来说，雅各并不是说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再找一个得救的途径，他只是让我们明白唯独信心的含义是什么。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它是死的，结果就是魔鬼般的信心，空洞的承诺。所以有的人认为保罗的思想和亚罗的思想是对立的，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一个问题，他们误解了靠好行为和有好行为的区别。他们认为雅各在讲除了信心以外还要靠好的行为才能够称义，实际雅各讲的是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他一定会有好行为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如果读圣经就会发现啊，这个圣经中的这个动词，这个信心这个动词哈 pistel，常常都会连一个介词，或者是叫做这个 epi 或者是 as。 epi 的意思就是 on 啊，在什么上边。 as 的意思就是进入 into。 所以你看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把这个动词如果加上了这个 as， 那就被译为是信从啊，信而服从。如果这个动词加上了一是 epi， 就被译为是信靠，不仅要信而是要依靠啊，这就是圣经中的原文的显示。所以有人就说啊，说这个显示呢，基督徒的信心是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说他们是因着信心而进入 into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当中。保罗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所以既然称耶稣是主，那当然就按照主的意思去行，这就是信和行为之间的直接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的信，所谓的讲的信，一定要从头脑中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信心它不单纯是一个理性的认知，一个知识，而且它还包含着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来掌管，能够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信心总是包含着信靠、信爱和信从这几个方面。所以保罗讲的称义，他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对不信的人来说的，就谈到了一个人的地位的改变。只要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只要愿意悔改信耶稣，他的地位就会从罪人变成义人，在上帝的眼。 但是雅各呢讲的称义是从人的角度，而且是对已经信主的信主来说的。那就说，如果你说你是真正一个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那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实际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的经文，把这两个方面的真理已经都表达出来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义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讲得很清楚，信完全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己。下边也就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一方面讲信完全是出于上帝，不在乎行为，也不在乎自己，但是让我们相信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行善，就是要有好的行为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所谓的好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一定会有相应的好行为表达出来。好的行为不是称义得救的先决条件，但确实是称义得救的必然的结果。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才能称义得救，而是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为称义是不冲突的，是互补的，是圣经所教导的关于救恩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在这里边我也顺便提一下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看法。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他说要论到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认为它不是任何一位使徒的著作。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他断然驳斥圣保罗与所有的别处圣经将称义诉诸于行为，说到亚伯拉罕是借献上他的儿子以撒这样的行为而得称为义。相反的，保罗却在罗马书第四章教导说，亚伯拉罕非靠行为称义，而是单靠信心，就是他，这是在他献上他儿子之前，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有摩西证实的啊，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他是基本认为他不太欣赏雅各说的话，而且他继续说，马丁路德继续说，他第二，他的目的就是他是指雅各书啊，他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基督徒，而在他的教训中从来没有一次提到了受苦、复活和基督的灵。当然我们今天从今天来更全面的看圣经，我们发现马丁路德把雅各书的因行为称义和保罗的因信称义对立起来，这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们这评价任何一个人也离不开他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因为当时他正是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反对的就是天主教的要主张靠行为称义啊，要买赎罪券啊等等很多的行为，他讲的这种观点啊，这个就是要倡议义人因信得生，那单单的靠信得救。所以这样的话，他对一旦谈到行为称义，他可能就没有完全深入去了解，他就认为这和那个和天主教的说法是一样，所以他就采取比较偏激的一个观点。那其实马丁路德在后来他的一些文章里边，他实际他也肯定了行为对信心的重要性。比如说他说相应的 如果善功不能紧随其后，那肯定这种对基督的信仰就没有留在我们心中，而是一种死的信。当没有善功的时候，信心也会完全丧失，因为没有结果的信不是一种实在的信，而是一种假信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而且马丁路德他在虽然对雅各书有看法，可是他在这个翻译，这把这个圣经翻译成这个德文的时候，他从来不敢把雅各书从圣经中去掉，所以他还是有敬畏的心。所以我想人都没有完人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苛求别人。所以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有些偏颇的评论，也无损于他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